明英烈。
咱们正说到马娘娘韩马奸党啊，密谋策划。你说这玩意可真了不得，为了权力之争不惜任何手段。他们计划从翁贵妃身上下家伙，收拾一个弱小的女子，要挟燕王朱棣。另外韩金虎还建议娘娘还有个人非得把他铲除不可。谁？李文忠啊。这李文忠是十王千岁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皇帝陛下对他格外信任。尽管过去发生过不睦，现在仍然重用他。现在他仍然是五军都督府的大都督啊，掌握着兵权，净跟臣作对。有时候我们俩就发生争执，有时候调兵他不给我，我说这人要不铲除了，迟早是一大害呀。我听说他跟燕王朱棣，跟那些开国的所谓功臣往来密切，这人也得办掉。只要把兵权全交给臣我执掌，那就万无一失。对，李文忠这人我也想过，的确也是咱们眼中之钉，肉中之刺。好吧，慢慢想办法把他干掉。他们就研究怎么琢磨人，研究完了第二天付诸行动。马娘娘有大奸也大才，文当就在朝阳正宫准备了一桌酒宴，请翁贵妃吃酒。她是六宫的国母啊，那是皇后，皇后说话贵妃敢不来吗？单说这翁娘娘啊，天天掉眼泪。怎么掉眼泪啊？就一个宝贝儿子燕王朱棣被他们给打发走了，当然外边发生的一切翁娘娘一无所知，她所知道的就是儿子走了之后连封信都没来。那是身上掉下的肉能不牵挂吗？想到儿子的事情都做噩梦，不知道哭了有多少回呀。贴身的宫女老劝，这勉强着度日。现在翁娘娘心也清楚，皇上一病不起，马娘娘执政，这韩马奸党为所欲为呀、啊！我还得真得注点意，不注意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你看，身为贵妃，在刀尖上过日子，你要看表面上穿金戴银，出去奉免前呼后拥，这些多了不起，实质上不如平民老百姓。平民老百姓多自由，想逛百货就出去逛百货，想上地铁那坐坐就坐坐，想上哪上哪去。他这不行，有尺寸的，受那种禁令的约束，失去人身自由。正在宫里头待着呢，指一下朝阳正宫皇后请贵妃吃饭。哎呀，翁娘就吓了一跳，心说我跟马娘娘不愿意见面，一见这面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瞅她那张脸心里就哆嗦，就害怕。但是想回避回避不了啊，为什么要请自己吃饭猜不透，又不年不节的，去吧。马上穿上大装，带着手下的人等上了辇，赶奔朝阳正宫。等下了辇进了屋，马娘娘乐呵呵在这等着呢。哟，妹妹来了，娘娘在上，臣妾给娘娘施礼了，免礼吧妹妹。起来起来起来，自家姐妹怎么这么客气，来坐坐坐坐坐。哎呦，你要看表面上亲热的不得了， 可这一亲热，翁贵妃更不安心了，就觉着这里边有个事儿。两个人坐下，马娘娘一挥手，其他的人都退出去，就几个贴身的丫鬟宫女在旁边陪着。妹妹，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？托娘娘的福，我一切都挺好。哭了吧？怎么眼泡肿着啊？没哭，别瞒我了，别瞒我，眼睛还红着呢，是不是想儿子了？哎呀，一句话碰动翁贵妃的心事，翁娘娘眼泪掉下来了。姐姐，我是有点牵挂我儿子，是不是？我一看我就知道。妹妹，今天我为什么请你吃饭呢？就是跟你谈这个事儿。哎，你不必牵挂，你儿子现在了不起了。
哦，
那么请问娘娘，我儿子怎么了不起了？嗨，你听我给你介绍介绍啊。我不是奉旨加封他为燕王吗？叫他去扫北靖边。长城一带那猿人呐，死灰复燃，不断的进了长城骚扰边境，老百姓啊死走逃亡，派旁人去我不放心呐，我建议的皇上就派朱棣去的。你儿真有出息，没有辜负皇上的圣心，也没有辜负哀家的期望。到了北平府之后，励精图治，文修武备呀，这短短的几年光景，现在边患基本肃清。另外呢，把那北平府燕云十六州治理的井井有条，样样各个方面那个好的不得了，比咱们南京全强啊！哎，消息传来，哀家十分高兴。妹子，我头一个向你道喜。
哎呀，是吗？
翁贵妃心里埋怨儿子，你怎么不给我来封信呢？你把你的情况向我介绍介绍，我是你娘啊，我能不牵挂吗？听马娘娘这一说，心情好转了，赶紧把眼泪擦擦。多谢姐姐，她果然这样嘛，一点都不假。我说的一点都不过分，来，哎，妹子，我敬你一杯酒，你生了个好儿子。开始喝酒吃上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话锋一转，马娘娘说话了：“妹妹，今天一则呢，向你通报一下燕王的情况；另一方面呢，我想求你给我帮帮忙。”
姐姐只管吩咐，凡是我能办到的。
哎，这不是吗？咱是个大家庭啊，七嘴八舌头说什么的都有。像我这明白的人，那么提到燕王的功绩都非常高兴啊，这是咱们大明朝的骄傲。可是有些皇族则不然呐，怨天恨地，一是埋怨哀家没重用他们，一个风言风语说你儿要造反的。
姐姐，绝不可能啊，这怎么能可能？我儿他乃是皇上的儿子，皇上是大明朝的皇帝，能自残骨肉吗？能儿子打他爹吗？这万无此理。
是啊，我也跟他们这么解释，无奈这些人呢，净打歪歪点子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你是没到外头听一听啊？那些朝臣，那些各部的堂官，经常到我这儿告状啊。我呢，全都给压下了，没敢让皇上知道。要让皇上知道了，他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岂不就气坏了呢？为了压一压众人的口舌。我的意思呢，这么办，你呢就是假装有病了，假装的，你呀给朱棣写封信， 你就说你现在病很重，让他回南京来看娘来。他妈他要一回来，那就说明他心里头坦荡，没有私利，光明正大地回南京，那些诽谤他的人也就不敢说旁的了。那么有心造反的人敢回来吗？他心里头有鬼，他不敢呢。那回来了，说明没鬼，那些口舌诽谤全都压下去了。你们娘俩还能见上一面，你说有多好？然后住些日子，再打发他回北平府。哎，这忙你能帮我吗？这问贵妃也不傻呀，性情温顺是温顺，不等于头脑迟钝。偷眼一看，马娘娘的那眼睛带着贪欲，那个眼神里带着杀气，他就打一个冷战。其实我没病啊，干嘛要装病啊？让我儿回来，什么意思？哎呦，预感到不妙。他深知马娘娘的为人呢，要利用自己这封信把儿子骗回来，就地解决，肯定是这么回事。那说什么不能让我儿回来呀？我儿要回来就没命了。马上的是汗就冒出来，半天没言语。妹子，你想什么呢？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帮我这个忙？姐姐，我看用不着吧。砍的不如炫的圆，是真的假不了，是假的真不了。尽管有些流言蜚语、诽谤之词，那都无济于事啊。我儿既然一心为了大明的江山，就不怕诽谤。只要娘娘信任，皇上信任，旁人说什么都没有用啊，何必让他回南京呢？再者一说，边公事也紧急，也离不开他。一旦回来，在此期间发生意外，谁能承担得了责任呢？我看用不着这样的。哎，妹子，你想的太简单了，最好你还是叫他回来啊。一会儿呢，咱们吃完了喝完了，你就在我这屋里写封信，按着我那意思写，写完了发出去就没你的事了。姐，这封信我不能写。你再说一句，这信我不能写。什么？你敢不听我的话？参旗设下。哗，顿时就翻盘子。呵，马大脚这脸有这么长，顿时这脸上的肉都嘟了下来了，眼露凶光。哼，我说贵妃呀，贵妃呀，这才叫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呢。都说你这个人善良温顺，闹了半天你有一肚子勾勾心呐，你想什么呢？莫非你想我要害他不成吗？你是多此一举呀、啊！今天我可告诉你，这封信你写也得写，不写也得写，说什么也得给我写。姐姐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写了，不写啊？还不写？好啊！既然你不写，就休怪我了。来呀、啊，老主那好酒端来，赐他一杯，让他喝了。长乐酒，你喝吧。什么叫长乐酒？毒药酒，端来了，不喝能行吗？孟娘娘就知道大祸临头了，心说话，我儿走的对呀、啊，总算给我们留了一条后啊，不见我们娘俩一个也好不了。你别看是软弱的人，杀急了他也有脾气呀、啊。这头毒药酒拿过来要给他灌的时候，孟贵妃柳眉倒竖，是杏眼冤翻。你，娘娘啊，你做的好事啊，就不用往下再说了，看得清清楚楚。
你没安好心呢。你别忘了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刻未到。即使我死了，在九泉之下，我擦亮眼睛看看你的收冤结果。爷爷，给我关下去！弱小的女人叫人薅着头发，膀子一变，这一卡，不喝也得喝，毒药酒给灌下去了。时间不大，七窍流血，一命呜呼，死的太惨。怎么顷刻之间死到这儿？时间不大，韩金虎跟马兰进来了，俩小子急冲冲进来一看，完了，他自己找的。娘娘，这对外人怎么交代？那有什么说的？就说得了暴病而亡，他得了疾病了，对外就这么说。哎，装殓起来，按贵妃安葬之礼安葬。太子，这事朱元璋一点都不知道。没有说朱元璋干嘛呢？朱元璋闹病，身体不好，精神恍惚，就在后宫里养病，周围全是马娘娘安插的人，消息隔绝，对外边的事是一无所知。有时候朱元璋明白了还问几句外边怎么样，这些人都报喜不报忧。皇上放心，外边可好呢，国家可太平了，老百姓生活可得过呢，您就安心养病吧。那朱元璋还能往下问什么？想要出去过过风，这些人也劝陛下保重龙体，御医说了不宜行动，需要静养，您这一出去药力破了，前功尽弃，您忍几天吧。现在朱元璋等于失去自由，就这么个情况。马娘娘可以一手遮天，害死孟娘娘的消息是不胫而走。你别看对外宣传说孟贵妃突然得了暴病身亡了，那宫里的人有人知道的，陪着孟娘娘来的人那都知道孟娘娘什么病都没有，怎么到里边喝着喝酒死了？这里边没鬼，那嘴谁也封不住啊！不让说，也有人仗着胆子往外说，这消息慢慢就透露出去了。这个马娘娘先害死孟贵妃，又惦记上李文忠了，非把李文忠除掉，去掉心腹之患。结果孟娘娘这一死，消息传到外边了，传到大都督十王李文忠耳朵里，李文忠就是一愣啊，心说前些时我进宫办事儿，看皇上的病情如何，我还见着孟贵妃，孟贵妃身体挺好，什么病没有，怎么突然之间暴病而亡？李文忠想到最近一个时期朝廷里发生的种种密事，就起了疑心了，心说我得去看看，我身为五军大都督职责所在，我得进宫去问候问候，看一个真假，瞅瞅虚实。这一天吃罢早饭，刚想要进宫，外边有人进来禀报，回大都督，边关来人，雁门关来了四位老将军。哦，请。时间不大，四位老将是鱼贯而入。李文忠一看谁呀？头一个双钩大将吴殿章，后边跟着八辈哪吒宁波彪，花刀将康茂才，大将傅有德，四位老臣。年纪都不小了，胡须都花白了。武大爷在头前引着路，一个是风尘仆仆啊。李文忠是晚辈，赶紧过来躬身施礼，老前辈，你们这从哪儿来？
哎呀，文忠啊，我们从雁门关来，
快点请坐请坐。
你们要迟来一步，我就走了。赶紧落座，献茶敬面。李文忠才问：“那么四位从雁门关来有什么急事吗？”文忠啊，大事不好啊！我看南京倒挺太平，一路之上倒没有什么变化。现在边关吃紧呢，老六常玉春现在也染病在床，大口吐血，你说这怎么办？老了，老了就不中用了。现在边关那些元人死灰复燃，不断的进兵骚扰边境，大仗小仗每天都在打仗。现在我六弟病了，而且粮草不足，这怎么弄的？这是屡次请求朝廷派援兵，派朝廷送粮草，结果石沉大海，我们实在等不了了。现在奉了老六所差，我们前来搬兵求救啊！你看，说着话，公事打开了，火漆封着，插着三根鸡毛，说明十万火急，往上一递，搬兵的折报。朝廷不派军队，朝廷不拨粮饷，这仗怎么打呀？现在老六本来就有病，急坏了，一提到这个事儿是大口吐血，故此我四人这才赶回京城搬兵来了。好、哦，李文忠闻听，把脸往下一沉，不对呀、啊！上个月是我亲自签署的命令，博取粮草48万担呢、啊，而且还送去不少好东西。这你们怎么能没见着？没有，什么也没见着。李文忠一听，这里头出毛病了，肯定韩金虎在这里头耍弄权术，肯定从中他给扣留了。扣留而不发，心说韩金虎啊，你要真干这种事儿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里通外国吗？你想把大明的江山给搅乱吗？这样叫我抓住证据，我岂能放过你？我一本就把你参倒。想的这李文忠是热血沸腾，又了解了雁门关的情况，只好安慰呗。四位老前辈来了，暂时先住到我的府里头，你们好好休息，我马上就进宫面见天子，把这情况说明了，恳请天子降旨速派救兵。也就是文忠啊，事在紧急，你可千万别耽搁了，我马上就得返回去，边关还没人呢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来人！李文忠就大吃了一惊。